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真正的是需要那个在那个 moment，他们是需要帮助的，不能够视而不见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小心恩典自私症，不要认为说你得了恩典，你这个得了恩典你是 for granted，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这个恩典就是白得的，而且我觉得 for granted。那些拒绝大宴席邀请的人呢，是代表自认配得恩典的选民，自认配得恩典的选民。当我们信主久了，很容易把救恩当作是理所当然，甚至建立起无形的这个篱笆，排斥那些我们看为不圣洁、不体面的边缘群体，而忘记了我们自己原来也是跟他们一样。我们其实我们自己跟他也原来我们都是罪人，其实跟他们一样，他们认为说他们不配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在面临受苦的邻舍，我们是需要用一个很怜悯的心去帮助他们。这个是在讲这个四个大麻风。第二个部分呢？是讲神对失丧者的恩慈跟赦免。这个第一个比喻呢，就是讲两个债户的比喻，啊，两个债户的比喻。这个两个债户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力偿还，没有力偿还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释放他们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他呢？这个耶稣就问，那个西门就回答，那个受赦免最多的人，他一定是最感恩啊，最感恩。那耶稣也跟他讲，你说的是，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没有能力去偿还我们的罪债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能力去偿还我们的罪债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这边下面也讲了一句话：真正认识蒙赦免的人，真正蒙认识就是蒙认识你这个蒙救恩得救的人，真正要认识他，绝对不会跟人去比，我的罪比你少，啊，绝对不会这样子，而会更深的知道爱神，也愿意爱人。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你要真正认识。这个救恩蒙赦免，你就不会去跟人家去比，我的罪比你少，你的罪比我多，绝对不会这样去比，而且你会更知道怎么去爱神，也更愿意去爱人，啊，也更愿意去爱人。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比喻呢，是施钱的比喻。施钱的比喻是讲在15章里面讲，施钱的比喻是什么呢？是说一个人他掉了钱，他为了那个钱，为了那一分钱，他也要找，他打的灯要去找，最后找到了，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，因为他找到了，他找到了。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就比喻是那个施钱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欢喜。神对每一个人悔改，他都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施钱的比喻，就像是说，我们就是那个钱，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罪人，我们就是那个罪人。神对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他是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。神的心意不是愿一个人沉沦。而是愿人人都悔改。福音属灵的真相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神，而是神主动的点亮真理的灯，在黑暗污秽的世界中细细的寻找我们，直到把我们找到。啊，这个是施钱的比喻，这个也是一个真正要去思考的，真正要去思考。神是希望。万人，每个人都能够，每个人都得救，啊，不希望一个人沉沦。这在那个彼得后书里面讲的也很清楚。 所以，思前真的这个钱，实际上就是我们。我们如果能够悔改，神是一定是欢喜，非常的欢喜，啊，非常的欢喜。下面一个比喻呢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浪子回头，啊，浪子回头的比喻。浪子回头的比喻呢，实际上这里面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小儿子，一个是大儿子。这小儿子呢，因为离开了家，然后把所有的家产，所有他父亲给他的家产都败光了。最后非常的后悔，啊，回到他父亲的那边去。他的父亲实际上这个比喻就是天父，就是神。这个小儿子呢，实际上呢就是罪人，也代表是一个回头的税吏啊。我们知道税吏最后悔改。那这个大儿子呢，是代表恣意冷漠的法利赛人啊。所以这里面是三个人，一个是天父，一个是小子，一个是罪人，一个是这个恣意冷漠的这个法利赛人，就是拒绝接受耶稣的救恩啊。所以真正的悔改呢，是回到天父那边啊。这边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警惕，这个大儿子的冷漠恣意呢，虽然他常常和父亲同在。但是呢，他把服侍看为是奴役的苦差。他认为说，他把服侍看成奴役的苦差。当他看到他的这个弟弟呢，看到这个严重的罪人，就是这个小儿子悔改，而且享受极大的恩典时呢，他反而愤怒、嫉妒，甚至重视自己的功劳，失去对人的怜悯，而到最后呢，他依然是一个迷失的人。他依然是一个迷失的人，所以这个大儿子他常常讲，我们可以看了一下那个有一句话，我看一下第十五章这里面，第十五章的第31节里面讲，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意思是怎么讲？意思是说，他这个大儿子根本不懂得他自己已经在神的恩典中了，他根本不懂，他已经在神的恩典中，他不懂，他还是会有一些嫉妒的心，会认为说自己的功劳，常常跟父亲在一起，啊，自己有很多的功劳，但是他父亲跟他讲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了。你要知道，说大儿子应该要了解说。这个他已经在父亲的恩典之中了，他父亲应该父亲要给他的，其实他都有了，他都会给他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认为他自己好像是以前常常跟父亲同在，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一个奴仆的一个苦差，反而会嫉妒，在那个情况之下呢，嫉妒而且愤怒他的弟弟啊，所以。自以为最小的人呢，往往被爱的最少，这就是前面刚刚讲的一个例子。我们若看不见自己灵魂被赦免，就会失去对主的狂热跟爱，而且落入行礼如仪的宗教枯干中。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儿子，不管是大儿子跟小儿子，实际上这刚刚讲的，这一切都已经给你们了。天父一直都在等我们，等这个世上的人回转。呼唤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家园，啊，呼唤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家园，意思就想说，神实际上一直都在寻找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个我做了一个表头，就是19章第10节，人子来是寻找世上的人，对不对？是寻找，并且而且是拯救世上的人，不但是寻找，而且要拯救。啊，这个恩典，我们实际上，如果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中。就像我刚刚讲， 我们要认识，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恩典之中了。不是说我们今天认为说这个恩典就是一种好像是 for granted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应该要去认识，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中了，就应该去怜悯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就是爱邻舍啊，去爱邻舍。这个怎么进不去呢？OK，下面一个是讲世俗的财富跟永恒的投资啊。我这边写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今生的抉择如何，你今天的抉择是如何，是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。什么叫如何决定呢？就是说你今天的抉择是对是错，是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啊。这里面这个财主跟拉撒勒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里面最后他讲说，这个有一句话讲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受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，你倒受痛苦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意思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。”是灵魂分配的起点，是我们灵魂分配的一个起点。今生的财富与贫穷不代表永远。啊，你今天不管是你有钱，或者是你很穷，不代表永远。重点是与神的关系，重点是你与神的关系。地狱里面是充满了迟到的悔改。所谓迟到的悔改，就是说你到了地狱之后，你会认为说你想悔改，但是那里不再有恩典的机会了，那里不再有恩典的机会了。这个就是财主跟拉撒勒的一个比喻啊，一个比喻。所以这个警惕是什么呢？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虐待拉撒路，而是因为他任凭拉撒路天天躺在门口受苦。自己却天天的奢华宴会宴乐，视而不见是严重的罪，就是没有怜悯的心。视而不见是严重的罪，对苦难的麻木，对资源的垄断，在神的眼中就是不义。啊，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身体软弱、贫穷、有需要的人，真实反映了我们如何对待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话语，也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中与神的距离。啊，不要等到深渊界定、金钱失效的时候才后悔，因为地狱，到了地狱想后悔，那个已经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不要等到深渊限定、金钱失效的时候才后悔，要在摩西和先知的话可听的今天，活出神的爱。与他的怜悯跟慷慨，啊，这个就是财主跟拉撒路，这里面这个故事也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今生的抉择是决定你永恒的命运，今生的抉择你是接受还是拒绝，是决定你永恒的命运，啊，决定你永恒的命运。再下一个。再下一个是，在下一个部分呢，是讲耶稣是在逆转传统社会心态与关怀边缘群体啊。这个部分呢，这边写了一句话：真正的圣洁，真正的洁净，不是衣裳。衣裳不沾灰，不是你穿的衣服很好不沾灰，而是心里有没有杂质。真正的富有不是豪宅名车，而是能够弯腰拥抱那些被遗忘的生命。啊，被遗忘的生命，这里面很清楚，不是你今天很体面，穿得很体面， 衣衫这个不沾灰，就是表示你很洁净，你的心里要很纯洁，要很没有任何的杂质。所以真正的富有是要拥抱那些被遗忘的生命，这个就是要扭转，耶稣要扭转我们社会一个传统的社会心态。传统的社会心态认为说什么？就像是这个好撒玛利亚的祭司跟利未人，对不对？他们认为说，他们觉得他们的事情很重要，去做他们认为他们人很重要的事，而去忽略了那个关怀边缘的群体。那这个部分呢，第一个部分就是讲说，耶稣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啊，在尊重女性的平权。这也就是说，路加花了很大的篇幅呢，来描写许多女性的故事啊，比方说记录玛利亚圣灵怀孕啊，伊丽莎白的信心啊，跟马大跟玛利亚，还有寡妇的奉献。寡妇的奉献是什么呢？寡妇把她身上所仅有的一分钱去奉献啊，显示凸显呢。女性在耶稣事工的重要，这是讲第一个部分啊。在神的眼光里面呢，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啊。在神的国里面呢，男人跟女人一样，都是神所爱、所拯救、所使用的，都有同等的尊严、价值跟服侍神的机会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在神的眼光，因为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同等的尊严、价值跟服侍神的机会啊！所以要我们呢，不要落入世界争权夺利的一个价值观，不论男女，是在于对主的爱，因为很明显的，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看的这些妇女，实际上她在耶稣的事工里面，她对神是充分的表现。一个拥戴，而且敬畏的心，对主的一个爱啊，而且呢，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呢，不要只要跟有权势的人交往啊，要主动的去尊重这些有需要的人，这也就是这边一直在讲的，要关怀边缘的群体，就是那些罪人、贫穷的人啊，被社会遗忘的人。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去关怀他们。这个第二个部分是讲这个，有个神迹啊，就是拿因城的寡妇儿子的复活。那这个内容呢，在第七章的11节到17节里面讲，因为耶稣在拿因城呢，遇见了一个送葬的队伍，看到一个寡妇呢，失去独生子，心里动了慈心，就怜悯将他死去的儿子呢，这个复活。那这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？这个神迹在显示神的全能。啊。神做这个神迹是在显示神的全能。救恩的最核心的本质呢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表现好，而是因为他看见我们的痛苦跟无助，他的怜悯就主动发动。啊，这个很清楚，这个拿因城寡妇的这个儿子复活呢，非常的清楚，因为耶稣看到这个寡妇失去了这个独生儿子。心里面就起了动心，而且众人都认为说他儿子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有任何希望。可是耶稣把他的儿子复活了，啊，复活了。那另外一个神迹呢，就是在安息日医治驼背18年的妇女，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实际上在10章第16节里面讲的。而且他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吗？耶稣称呼他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高举他被轻视病患的女性属灵的地位。他宁可挑战僵化的安息日规条，也要恢复人的尊严。所谓安息日的规条是什么呢？安息日的真题就是从规条的捆绑到灵魂的释放，啊，到灵魂的释放。耶稣挑战这个僵化的宗教规律呢，宣示安息日是为人的生命得释放，尊严得恢复。所谓安息日，我们讲这个安息日那个，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哈。这个人子是为我们设立这个安息日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立的。这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安息日的真题是什么？是要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如果需要去医治或者去拯救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从这个规条的捆绑，规条的捆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安息日不能做任何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从这个规条的这个捆绑呢？要到灵魂的释放，就是灵魂得医治，就是人的尊严得了释放，得了恢复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里面实际上这个里面在强调的是安息日。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例子，也是在讲安息日。对不起，这个。后面这个还有一个例子在讲安息日哈，就是说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患骨胀的人，啊，就是水肿的人了，骨胀就是水肿的人。这个故事的内容呢，就是伪善的窥探与真诚的看见。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位患水肿的人，而且反问法利赛和律法师：“你们中间有谁当他的驴或者牛？”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？这是在14章1到6节里面讲的。这个律法师，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呢，没有办法回答，没有办法回答。这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信仰中，不要看重冷冰冰的规条跟自身的利益，而是渴望神在安息日解开捆绑的怜悯心肠，要解开捆绑。安息日是说你不能做任何的工，但是在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要行善跟救人。安息日的真正的目的是行善跟救人，就是要解开他的捆绑，他的法，这个法条上的捆绑，说安息日不能行任何工，要解开这个捆绑，而且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肠。所以，天国的安息从不是从一种宗教的自我陶醉，而是走进受苦人的当中，用主动的爱跟医治，把人从死亡跟疾病里的井里呢，把他拉出来，就是拯救他们，就是拯救他们。所以，神的心意是拯救、医治、释放。制度不可凌驾爱人的心，强调呢。安息日的真正目的呢，是行善跟救人，啊，跟行善跟救人。这个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个都是在扭转我们社会一种传统的心态，而没有去关怀我们的边缘群体。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强调，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，而且我们要去关怀我们周边的。一些被遗忘的人，被人家轻视的人，啊，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。下面这个部分呢，是恒切的祷告与圣灵能力的源头，啊，恒切的祷告就是说，我们不论碰到任何事情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啊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这里面有个比喻，是讲一个半夜求饼的，毫无保留的叩门，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半夜因为朋友 这个突然来敲门，但是呢，他家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食物，只好厚着脸皮呢去叫另一个朋友的门，借3个饼。这个屋里的朋友呢，因为孩子已经睡了，就拒绝他。但是外面的朋友呢，不顾面子，拼命的敲门，直求屋里的人最终还是起来，把所有的需要都给了他。这个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什么的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恒切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恒切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祷告要毫无保留的迫切。上帝呢，是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呢，放下伪装与客套，展现出最真实、最毫无保留的渴望。真正的祷告，不是一次的请求，而是持续的信靠。不是一次的请求，而是持续的信靠，不放弃的寻求神。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回应，这里面也讲了，如果一个不情愿的人都因为会坚持而答应，更何况天父呢？更何况天父呢？一个不情愿的人都会因为这个妇女在外面敲门，肯，就是不停的敲门，最后还是给了他。这句话讲得很清楚。更何况慈爱的天父呢？实际上，我们的天父会比这个不情愿的人更是在爱我们啊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在讲切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啊，这个在第18章的第1节到第8节里面讲的，这个是在描述一个寡妇呢，持续的恳求不义的官为她伸冤。最终因为他的坚持而得偿所愿，所以神要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神的选民昼夜的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这是在18章的第1到第8节，你们可以慢慢去看。这里面就是说，实际上跟前面那个比喻是类似的。就是说，一个寡妇一直求这个裁判官呢，叫他要为他伸冤，但是这个裁判官呢，一直都不肯，一直都不肯。可是最后，这个裁判官还是为他伸冤了。所以，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，在漫长的等待或逼迫中呢，祷告很容易灰心。我们的祷告很容易灰心，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回应，没有得到回神的应允，所以恒切祷告呢，是末世属灵征战的一个防线，也是说，凡是经历圣灵的引导呢，祷告是唯一的出路。你要经历圣灵的引领，祷告实际上是唯一的出路要恒切的祷告，而且呢，不要灰心。刚刚前面也讲了，我们要持续的信靠，不要认为说，神没有回应，就表示说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持续的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，他会回应你，不管他的回应是对，是说是还是不是，他会回应你。但是你要持续的祷告啊。下面也有一句话很好。就是不要在等待中灰心退后，祷告不蒙应允，我们最容易陷入神不听、神不理的属灵懈怠。主耶稣用这2个比喻呢，在警告我们，在面对苦难或者是等待时呢，应当持守信心、恒切祷告，绝不轻言放弃。神关心的是人还有没有持续的信靠。神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持续的信靠啊？这句话其实我们也应该好好去想。神也许在试炼我们的信心，你有没有持续的在信靠啊？所以这2个比喻虽然是类似，但是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持续的信靠，祷告常常。要持续的祷告，而且不可灰心，而且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 这第六个呢，是讲基督徒的责任跟末世的警醒。基督的责任跟末世的警醒。第一个比喻呢，就是说计算跟从的代价。耶稣并不是在劝退跟随者，他不是在劝退跟随者，他因为他这里面比喻是在讲，我们要计算跟从的代价，要计算跟从的代价。耶稣并不是在劝退跟随者，而是要求门徒在跟随之前，必须要有意味着将耶稣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，这是重点。耶稣不是在劝退我们，而是要警醒我们，如果要跟随，要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放下一切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。他的意味就是说，要把耶稣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，甚至愿意放下所有的资产、关系跟个人的主权。你们甘心做我的门徒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这个是他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很明显的，在前面也讲了，并不是在劝退我们的跟随者，而是要警醒我们跟随者，跟随耶稣，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。所以为什么你有很多经文就讲说，甚至爱耶稣要胜过爱你的父母、儿女、妻子等等，有没有？那个意思并不是神，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孝顺父母，没有这个意思。神是说我们要去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时时刻刻，所以为什么就要讲说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要把神放在第一位。当你去跟随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这个意念放在第一位，撇下你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资产、关系跟个人的主权，把你所有的撇开，去跟随主。那它的属灵意义就是说，跟随耶稣基督呢，不能凭一时的宗教狂热，乃是生命的全然委身跟主权的转移。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宗教的狂热，而是将生命、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、全身的委身，跟你的主权的转移。主权的转移就是意思说什么？撇下你的一切，就是放下你所有的资产、财富、安全感、家庭关系跟自己的计划。这里面还有，我这比喻没有写出来，就是说有一个人问耶稣如何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？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堆。他说：“对啊，你讲的我都做到，我也没有偷窃，我也不也没有去行淫，也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。”结果耶稣就跟他讲说：“那你要把你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。”那这个人听了之后，就默默的就转头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就在讲说，你要撇下一切，是说放下所有你自己的财富、安全感，跟你的家庭，跟你的自己的计划，放下一切，把耶稣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，把耶稣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，这个是跟随这个计算跟从的这个代价，这个比喻。下面这个比喻呢，也是很好，就是要坚守仆人的本分，这在第十七章第十节里面讲无工的仆人。就是说，信徒为神所做的一切侍奉、牺牲，在恩典的源头里，都只是履行侍奉者的谦卑跟他的本分。这是我们人每个信徒本应做的事情，本应做的事情。所以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身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，是我们应当做的。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我们应当做的。这在第十七章的第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句话。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所以跟随耶稣呢，需要绝对的委身，没有向神讨价还价 或者是邀功的余地。做对的事情，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。做对的事情，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做对的事情，本来就是你该做的，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不要觉得说，你看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，哦，多好多好，很了不起，这是你的本分，啊，这是你的本分。在17章第10节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，有很多独特的比喻跟神迹呢，其实在其他的马太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讲的。这个比喻其实刚刚就讲，这个是路加福音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啊，核心的内涵。下面一个比喻呢，是十锭银子的比喻，就是积极受托增值的一个比喻。这里面讲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耶稣给这个每个人啊，不同的锭子银，不同锭的银子，有的讲给了，有的是给这回来的人就讲说，你看我一锭赚了10锭啊，另外人讲说我一锭赚了5锭。啊，就是什么5000两、2000两的，那也有的人讲说，你看，我一定我把它收藏起来，现在保存得很好。那实际上呢，神赐给每个信徒呢，都有相同的救恩跟恩典，时间与生命资源呢，都是一样的。门徒不能够消极的空等，而是要像做生意一样，积极的运用神所给的一切，去拓展神的国度。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力，啊，这是真正这个比喻后面的一个含义。所以这个含义是什么呢？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耶稣指出，天国将要延期，在这段漫长的等候期呢，每个门徒呢都领受了相同的福音，这个托付就是所谓的这个银子，对不对？必须积极的在世拓展神的国度。警醒中心的托管，预备迎接末日的审判与赏赐。意思怎么讲？就是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去善用神所给我们的，因为神所给我们的现有的财富实际上是什么？是为我们托管。这个托管并不是说我们能够长存，我们要用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个资源呢？我们要去善加的利用，善加的利用呢，就是要领受相同的福音，这个相同的这个银子，必须要在积极在世上来拓展神的国度，来预备迎接末日的审判与赏赐。这个末日的赏赐与审判，赏赐呢，也就是下面的一个比喻也讲得很好啊，警醒仆人的比喻就是警醒树要点灯。这里面讲什么呢？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些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树上呆子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意思什么？这是你将来在天国得到的一个奖赏。你积财在天上，你将来在天国的奖赏也是一样的，会得到。啊，不要积财在地上。不要积财在地上，要积财在天上，啊！这个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呢？在描述主再来的时候，仆人在夜间警醒束腰点灯，而回来的君王竟然反过来伺候这般忠心的仆人，预表基督的再临，仆人在警醒的时候得到的一个赏赐。从仆人的角度呢，是不要邀功。不要邀功，从主人的角度呢，是神的恩典跟他的尊荣啊，神的恩典跟他的尊荣，这个在17章的第10节跟12章的第37节这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，都写得很清楚，你们可以再去看，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讲说我们要警醒警醒这个积极受托的这个银子，对不对？去拓展神的国度。后面再讲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将来在天国，我们一定会得到赏赐，就是说， 君王会反过来伺候这般忠心的仆人，啊，会得到一个赏赐。这个是在这个比喻是那个应该下面一个，所以最后我这边最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警醒跟责任哈。信仰不是一场短暂的这个宗教狂热，信仰不是宗教狂热，而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属灵建造跟属灵征战。在末世，如果没有持定坚守的一个决心呢，很容易在环境的艰难或者诱惑来临时呢，半途而废。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持守主道，也坚守主道，否则的话，很容易受到环境的诱惑。而半途而废，甚至就是说都得不到任何东西都得不到，所以在恩典中所付出的代价呢，我们要看清代价，而且要毫无保留的摆上。这在路加福音第14章里面，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一直到应该到第19章都是很多的比喻，很多的比喻。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时间。把每一个比喻都讲得很清楚，我只是把它挑出来讲。在服侍中呢，要隐藏自己，不要认为说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很了不起，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要隐藏自己。我们做完一切，要看自己为无用啊，要看自己为无用。在盼望中呢，要得到尊荣，因为我们在警醒这个时候呢。当我们最后警醒在天国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得到经历主的一个赏赐跟抚救的爱，啊，就说一个是在恩典中付出代价，在服侍中要隐藏自己，在盼望中要得到尊荣，要得到尊荣，这个也就是基督徒末世的一个警醒，啊，一个警醒。我最后的一个 slide 是，哦，还有一个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个是国度的降临跟全能的更新。那这个神机呢是什么呢？这个神机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就讲了，就是彼得的蒙召啊，彼得的蒙召，彼得夜里打鱼呢，一直落空。那听耶稣的话呢，就下网，却捕获满网的这个鱼，这是一个神机。所以西门彼得看见呢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你要得人了。”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彼得看见神迹，认识耶稣，而且痛悔认罪，蒙恩接纳，来领受新的生命跟新的生命跟。跟他的使命，这个是彼得，就是说看见神迹，认识真神，痛悔认罪，蒙恩接纳，领受新的生命跟使命，啊，领受新的生命跟使命，这个是神迹，就是国度降临。国度降临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国度已经降临了，只是神会第二次再来，啊，会第二次再来。那后面一个也是。一个神迹就是在耶稣基督被捕的那个 moment 啊，医治大祭司仆人的右耳，就是要以爱自报，以爱自报。当犹大带着差役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呢，门徒彼得一时冲动，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。耶稣说：“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停止世俗的暴力，主动的怜悯医治，就是以爱自报，以爱自报。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神是允许环境艰难，甚至允许不义的短暂掌权，为的呢，就是要成就他更长远的计划。我们需要用一个很拉高的这个属灵的视野啊来看啊。神是以爱跟和平建立的，不能用属世的刀剑跟暴力来解决。那这个是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个， 是要以爱来自报，以爱来胜恶，以爱来胜恶，以爱来自报啊。这个，我想今天的时间大概差不多。我最后的一个结语就是说，在这里，耶稣的怜悯跟救恩呢，超越了种族、性别和社会地位，展现了神无条件的爱。他的救恩是给所有愿意悔改的人啊。复活的主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跟力量，啊，这边也同样一直在讲，就是一个彻底认识自己这个破绽的人呢，才能够在神的恩典中经历灵魂的富足，用这份富足呢去爱神跟爱人。这里面也就是刚刚我在里面特别把两个字特别标示出来，就是说要认识你已经得到恩典了。要认识你已经得到恩典了。当你认识，你就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破产的人。啊，当你认识，就像那个大儿子，他其实他没有认识他自己得到恩典，而实际上神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了。我们要去认识神的恩典，而且要用感恩的心去回馈、去回应，不是回馈，去回应，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去回应。那这里面。路加福音里面最讲的三个重点的，这个要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啊，要有个怜悯心，对身边的邻舍要有一个怜悯的心，而不是视而不见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世俗的财富带不到永恒，带不到永恒，我们要有一个远见的不义的管家，啊，要有一个就是忠心的管家，警醒等候，神给我们的。我们要衷心的去运用、去使用，啊，拓展神国的事工，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就是积宝在天上，而不是积财宝在地上，啊，要有个经济的眼光。第三个，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在末世的等候中，啊，我们要精心祷告，而且我们要有个盼望。将来必得一个尊荣，必得尊荣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在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一个财主跟一个拉撒路，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。你如果今天你的抉择是不对的，那个地狱已经没有救恩的机会了。一旦到了地狱，想去悔改。已经没有救恩的机会了，所以在灵性中，我们要警醒等候啊，也祷告神，求我们在耶稣的心肠呢，成为他无条件的怜悯跟爱的一个器皿啊。我想今天就很快的把这个路加福音，特别是在这个核心的内涵里面呢，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。我们还有大概两三分钟，不晓得各位还没有什么分享或者建议或者问题。
那个《路加福音》开头，它里面有个提阿非罗大
哦，提
人，
阿费罗，
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看我把这个，我大概你，我把这个给你讲一下。我这个上有讲过哈，提阿非罗他有实际上有两派的说法。提阿非罗的这个希腊文呢，就是爱神的人，实际上他就是爱神，Theophilos 啊，Theo 就是神嘛，Philos 就是爱神，提阿非罗就是爱神的人。但是另外一派认为呢，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尊贵人，也是路加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赞助人。但是呢，Theophilus 实际上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是全体外邦爱神人的代表。全体外邦，因为这本书是对外邦人写的啊。我们知道马太是对犹太人写，马可是对这个罗马人写， 路加是对所有的外邦人写的，啊，所以也可以作为是全体外邦爱神人的代表。我
谢
这
谢，
样子，
谢谢。
好，不客气。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对不起，这个《路加福音》实际上是，虽然24章，但里面它那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，我也只能够用2节课的时间跟各位做一个分享。不过那个里面的比喻跟神迹啊，确实，刚刚我在上节课也讲了，其实很多的比喻，其实我们也许不一定很容易去了解，但是呢，你如果真正再去读它的话，或者是再去看那个解经书里面的它的内容的话，你可能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比喻的内容是非常的深远，含义是非常的深远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啊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路加福音再次的跟我们讲话，也求你帮助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不只是留在知识里，更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实践。也希望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谦卑、怜悯、顺服、爱。在家庭、在社会中，能够活出这个福音的见证。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下一周他们的平安健康，啊，也引导我们每天更亲近你、依靠你，而且成为你福音的见证。谢谢主，我们将这一切荣耀都归向你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